所以宁府尤氏就是贾珍的太太起来跟贾蓉之妻，就是他儿子的太太，打点送贾母这边的针线礼物。你看到第一个是贾母，因为过年的时候贾母需要很多要送人的东西，所以你做媳妇的必须先替她准备好。尤氏是贾母的孙媳妇，孙媳妇辈，所以她就跟曾孙媳妇贾蓉的太太一起准备很多针线的礼物给贾母送过去。那刚好碰到丫头捧了一个茶盘，茶盘里放了压岁的颗子进来，这就是刚才提到压岁，压岁钱可能是给晚辈，这个晚辈包括你家里面的儿子孙子，其实也包括佣人，都要给压岁的东西啊，就是有一点祝福岁月安稳的意思。那他们就说回说英星儿，回奶奶，前天那一包碎金子一共是153两6钱7分。好，我们注意一下，它有一些碎金子，古代的金子很好玩，就是有时候他会用剪刀去剪的，就是一块一块，所以大小不一，然后分量也不一，所以就拿出去叫星儿到银楼去称称看到底有多少，结果是153两6钱7分。好，不少，我们看到这个100多两的黄金就是拿来做压岁钱的，拿来做压岁钱，所以星儿就报告连七分都要报告这么仔细，所以这个佣人不敢有一点点的偷鸡摸狗。当然我们知道如果这个主人抓得不严他就偷鸡摸狗了，因为可能是163两他就变成152两了，那很容易作弊。可是这个主人可以先称过再考验你，如果是王熙凤他一定先称一称然后再让你去报告，他不会告诉你多少两，可是让你回报153两6钱7分，里头成色不等。好，这个很重要，因为金子的纯度不一样，有时候是999，有时候不一定是这么高的纯度啊。我们知道金属里面都可以有掺其他的合金，所以纯度很高的金子跟纯度很低的金子它是不一样，所以成分不等，所以总共请了220个颗子。这个请这个字我们现在不太容易懂，就是倒的意思，因为如果你有一个模子，你要做那个颗子你要有一个模子，然后你把黄金融化以后倒进去叫请，其实就是铸造了，这样可以了解吗？铸造了多少个颗子？220个颗子，说着就递了上去。那尤氏等看了一看，只见也有梅花式的，就是做成梅花式样的，也有海棠花的样子的，也有比定如意的，就是一个比一个元宝，叫做比定如意，其实就是谐音必定如意的意思啊，比定如意的，也有八宝连春的啊，各种不同的图案做出来，就是银楼帮他们做出来，所以他们就可以装在红封袋里面拿来做压岁钱。注意220个，就是贾珍这一家里面他要发出去，他要准备220个压岁的这个颗子。好，尤氏就命令人收起来，叫他把银子这个颗子快快的交进来，那丫鬟就答应去了。贾珍进来吃饭，贾蓉之妻就回避了。好，这里面有一点，就是这是公公，贾珍是公公，贾蓉是贾珍的儿子，对不对？所以贾公公来了，媳妇儿媳妇就避开了。可是记不记得贾蓉第一个太太秦可卿是被一般人都认为是贾珍逼奸而死？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古代的礼教最后变得很有趣，就是我们现在觉得公公来干嘛，儿媳妇要躲要回避，可是过去这种男女之防到这么严的地步，可是也没防什么最后那个银上添香楼大概也是因为回避太多了，回避太多就有很多的邪念，有时候反而有很多的诱惑在里面所以注意一下，我们现在都不太懂说为什么贾蓉之妻要回避。那贾珍就跟尤氏说我们春季的恩赏领了没有就是过去的世袭的官有春季恩赏，就是皇宫里面皇帝赏赐的钱。那尤氏说今天我打发蓉儿去官去了官这个词我们今天还在用，我们叫官饷，因为过去一定要到公库国家的某一个机构去领这个钱，所以它里面有一个机关在管这个东西，甚至要盖印来领这个钱，所以用到官这个字。那我知道现在有些公务员还叫官饷官饷，可是慢慢有些人就不太用，一般企业可能就不用官这个字。那这个官当然跟机关有关就是国家的某些政府单位是有固定管这个钱的人，所以公务员都要去官饷去官这个饷。 那贾珍说，咱们家虽然不等这几两银子，多少是皇恩。好，所以这个意思说，我们家不靠这个东西过日子，可是皇帝赏的不一样，因为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荣耀。就像今天很多的丧礼婚礼总要挂一个总统的题字，那个不见得是值钱的问题，而是说他有身份的问题在里面。所以皇帝赐不赐你恩赏，代表你这个家族某一种地位跟身份啊，所以他觉得这个是重要，多少是皇恩。那关了来就领来了，给那边老太太看过，办了祖宗的供啊，就是说给祖宗上供最好的东西就是皇帝赏赐的东西，那表示你家族还在荣耀，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那个钱不多，可是这个口袋重要，这个装这个钱的口袋上面会有皇帝的印的，所以那个东西要给祖宗看，表示说我们后代子孙没有这个败家啊，所以还是受到皇帝的恩的。所以上领皇恩，下托祖宗的福，咱们哪怕用一万银子供祖宗，到底不如这个体面。好，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过去做官人家对于皇恩浩荡这件事情非常的讲究。那他说又是沾恩赐福的啊，就是皇恩来赐福的。咱们这样一两家之外，就是我们家其实蛮有钱，不太靠这个，可是有些世袭的穷官，就他们没有钱，没有什么祖业的，那这些世袭穷官若不仗着这个银子，拿什么上供过年呢？真正皇恩浩荡，想得周到。那尤氏就说正是这些话，两个人正说着，只见人回哥回来了，就是荣哥回来啊，他们的儿子回来，贾珍就叫他进来。贾蓉捧着一个小黄布口袋，稍微有经验的一看到黄布口袋就知道是皇宫里来的东西，因为过去杏黄色只有皇宫可以用，普通人用这个颜色是要杀头的啊，所以它颜色本身代表了一个皇宫的一个辈分啊，所以大内里面来的东西就黄布口袋。贾珍说怎么去了这么一日，有没有发现很好玩，爸爸跟儿子讲话永远都这种口气。我现在才想起来，小时候不管我去五分钟，爸爸说怎么去了这么久，就是爸爸的那个语言跟口气，怎么去了这么久这样。那贾蓉就陪笑回说，今天不在礼部官啊，就说公家发这个钱过去都在礼部，过去的礼部就是我们等于有点像我们今天的管官吏的啊，有点像我们的内政部人事行政局之类的这样的机构啊，礼部过去都在礼部在领这个钱，那今天分在光禄寺的这个库上啊。光禄寺又是曹雪芹杜撰的一个名称，因为在清朝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这个光禄寺，是过去古代有这个，就是管皇宫里面内务的这个官，那他们管公款，管仓库库房，所以光禄寺的库上，所以又到了光禄寺去才领了下来。那光禄寺的官们都说问父亲好，多日不见了，着实想念啊，就说你爸爸好不好啊，那很久没看到你爸爸了，非常想他。那贾珍笑着说，他们哪里是想我，因为快过年了，不是想我的东西，就是想我的戏跟酒。你可以看到官场的语言啊，就是说这些人传话来了，其实这些光禄寺里面有很多是太监，管库房都太监，那太监其实薪水也没多少，可是太监常常有很多的油水，因为这些大官想要见人，想要皇帝对他们好一点，都跟太监有关，所以他们想我的东西了，就是这些大官也必须打点好过年的时候这些太监的礼物，他们想我的东西，也想看戏吃酒啊，过年的时候我请他们看戏吃酒了。一面说一面就瞧那个黄布口袋上面有一个印，这个印章皇恩永袭啊，袭跟赐是同一个字啊，就是赐福的意思，永远可以得到皇帝的这个恩宠跟福气。那旁边有礼部祠祭司的印记啊，就是主管的这个印章在上面，又写着一行小字，是宁国公贾演，荣国公贾法，恩赐永远春季赏啊，春季赏看起来像日文啊，可是日文是从汉字来的啊，春季赏。所以我们看到贾演跟贾法，大家好久又没有听到这个名字了，对不对？我们再重新整理一下，贾演的儿子是贾代化，贾代化的儿子是贾敬，贾敬的儿子就是贾珍，贾珍的儿子贾蓉，这是宁国府 啊，宁国府、荣国府第一代是贾法，法律的法，贾法的儿子是贾代善，就是贾母的丈夫，然后他们生了两个儿子，贾赦、贾政，然后再下来就是贾宝玉，再下来是贾兰，啊，所以我们看到荣国府、宁国府第一代就是贾演跟贾法，他们永远被皇帝恩赐，过年的时候有一种赏赐，共赏二份，那净折银若干两。某年月日，龙禁卫候补侍卫贾蓉当堂领契。好，所以这里面银货两契的意思就是，贾蓉是一个官名啊，龙禁卫是秦可卿死的时候他父亲为他捐的一个官，大家还记得，就找了那个太监戴荃捐的一个官。那龙禁卫候补侍卫贾蓉当堂领契，还记得吗？我们过去讲过，候补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是捐官。我捐了一个，什么总统府侍卫的官名，可是我不是真的去当差，所以叫候补。因为真的叫他去做这个龙禁卫侍卫，贾蓉大概根本不行，因为他也不会武功，所以他等于是一个官名，有这个官缺，可是他并不是实战这个缺的，所以叫候补啊，候补侍卫。那当堂领契就领了这个钱，值年四成某人，就是哪一年。四成就是在讲太监管这个公库的人某一个人发的，所以下面都有朱笔花押啊，就是要签字的，所以这里面有一种公家钱财来往收支的一种谨慎在里面。所以回过贾母、王夫人又到这边来，回过贾赦跟邢夫人才回家去，拿出银子，然后把布袋向宗祠火炉内粉了。注意那个黄布口袋你不能随便乱丢的，你要丢到垃圾桶那不得了了，会杀头的，因为大不敬，因为这是皇帝赐的东西的外面的包装，你都不能乱丢的，所以要拿来在祖宗的宗祠的火炉里面焚，当然也有祭告祖先的意思，说皇帝对我们很好啊，所以因为这是恩赐贾演跟贾法的这个银子，所以就把这个布袋烧了。